文字
从心而泽，又寄居他人言语。
音乐修辞，
我聆听着，成了森林里的一只虫。
感受，
这是我难以忘怀的青春。
总有一些让你一见钟情的文字，总有一些触及到你内心深处的故事。它们发生在
操场
教室
图书馆
街道
海边
绿草坪。安静下来，打开文慧留声机，感知另一个灵魂。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 VOC 广播电台，每周天至周四为您送上的文汇留声机，我是主播欣然，欢迎听众朋友们在节目中与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如果有想对主播说的话或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听友四群27513198。还有微信公众号 FM100 青春调频告诉我们，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传统文化探窗之古代小说，微言杂谈者谓之小说，起笔见人性，莫通鬼神，只会景会，一张一幕，可梦转时空，观晓历史，一传一书，能连运千古，洞达无穷。其言清飞有味，其思风月无边，纸卷越来，犹如侍女探窗，窥见春花一片。小说自先秦发源，用蒙昧神话的故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瑰丽梦境，又于魏晋时期渐趋雏形，写进至人至怪一书，名士风流。在唐代豪气冲天的团体小说里，宋代改名为话本，落笔市井小民，顶峰时期呈现出明星章回体格式，挥洒出封建晚期最后的余韵。山海经原始绚丽，搜神记奇幻迷醉，聊斋志异诡诈奇绝，在多少年代的流传中，这些古老的神秘故事依然熠熠闪耀。我们惊叹于古人丰富的想象力，那些古老的生物来自远古先民的疑惑、恐惧、好奇，各种情绪印在了纸上，刻进了炎黄子孙的记忆里。那是一场由儒道佛三家共同打造的幻梦，每当触摸这场幻梦，犹如置身荒洪，不可自拔。最绚丽的想象总能映照出最独特的审美，二者恍如隔沙相望，临水自造，水朦胧却依旧有形可塑。无论是妖媚清灵的山岭野魅，还是圣洁高雅的仙君神木，人们对他们的塑造都是想象审美相结合的产物。具人之审美， 人背石之刚肠，撰写小说者虽为儒学大流所不齿，但仍旧是旧式精英者。他们的教育审美自成一脉，儒家重教化，以文成天下。无论是唐代英雄义气的传奇小说，还是《水浒传》《三国演义》此类的历史小说，忠臣明君、天下太平总是理想期许、核心诉求。抛却现实不提，浸染了幻真义理的故事，无论是情节设计还是在主题表达上，都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邪不压正，总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不同于殿堂经典的高谈阔论，小说借各类故事道尽了历史尘埃下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范进中举以典型形象展现出科举吃人的本质，窦娥冤揭示了高利贷对百姓的压迫。即使是漫天神佛的妖魔小说《西游记》，也充满了现实世界的人情世故。从有意为小说到无意为小说，创作主体的觉醒往往依照时代的变革。繁盛的商品经济促进市井小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体现为画本市场的繁荣。各类才子佳人奇闻异事层出不穷，如《金瓶梅》就是以市井平凡人物为主要角色，贴近现实生活，不再是帝王将相、神魔英雄的传奇史。在这些小说里，我们看到时代与生活的链接，文化与生活的融合，精通百姓精神世界，追求与向往。虽是微言杂谈，小说巧妙避开了说教式的宏观叙事，但却依旧展示出了深沉的思想和文化智慧。在学界对小说天人之道的张力空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小说的杰出之作往往通过诸多矛盾两端的极端流动，借助儒道士神佛对立互补，加之神话叙事与现实叙事的有机结合，拓展出了深广的审美空间。中式思维是典型的二元思维，美、丑、荣辱、正邪总是双生，在小说里则表现为低谷总与高光相伴，正派总有反派人物衬托。这种叙事结构饱满了人物，完整了情节，充实了主题，流动回转的结构总是在故事里自成气韵，因此才有了荡气回肠的阅读效果。天人感应的思想以贴合人性的方式融入了人的思维，如《红楼梦》里就以木石前盟、太虚幻境的情节揭示了主人公的结局。而各类志怪小说虽披鬼神之皮，仍述人心人性，尤以《聊斋志异》为典型，借鬼神之口网剿人性，以昭人间正道。小说创造里有着历史和人物对人们的注视，也有着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时代的审视，将小见自我和洞达无穷相结合，既不沉溺于时代，也不勉情于己情，展现出了哀而不伤的中式智慧。中国古代小说写尽现实与想象，氤氲着古典的审美，道出了祖先们的精神文化追求，展现出旧时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我国传统文化意蕴博大，若是能以此为切口，亦如春日探窗，窥见无边风月。本文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部 2023级一班傅雅云。今天的文汇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播欣然，我们下期再见。